好，那我们今天是学36课的第15课，有灵的生命，开始讲到圣灵了，开始讲到圣灵的工作哈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处的经文，我们先看以弗所书，大家有没有圣经？我们看一处的圣经是在，等我一下，我这个电脑。以弗所书1章17节，大家有没有圣经？好，我来读吧。以弗所书1章17节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那下一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 3章16节，还是以弗所书3章16节？好，我来读啊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求他借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好，那今天我们首先呢，朱牧师在序论里面就讲到，我们认识圣灵很重要，认识圣灵很重要。首先，我们是要认识圣灵他。是怎么样工作的？圣灵是怎样做工的呢？那第一点和2个点非常重要的。第一点就是圣灵它是住在人的心里的，圣灵就是信神的话的心。所以第一，他住在人的心里；第二，他借着感动来做工，他在我们心里面会感动我们，并且他是在凡事上他都会感动我们。所以这个是圣灵就是。三位一体的这个圣灵，他是做工嘛？他实际在做工。那怎么做工呢？他第一住在心里面，第二他借着感动我们来做工，第三他在凡事上他会感动我们。所以他是正在你我心中做工的主，他借着凡事上他都会有感动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，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你要查验，在凡事上查验神的在你心里的那个感动。你说我要寻求神怎么引导我？这个词很抽象嘛？神引导我，那怎么呢？怎么来寻求、寻找到、查验到他的引导呢？那你就要看他在你里面，在凡事上他会有感动的。所以圣灵是信神的话的这个心，他信神的话，他所带来的那个意念和感动，那个心。所以主耶稣他是把神的话。还有把神的话的经意，他都显明出来，他把那个心显明出来了。而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呢，我们一信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感动，我们的心会变，我们的眼光会变，我们的思想会变，我们的意念会变，你的情绪会变，你的感动会变。那个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就是你信神的话带来的那个意念和感动，那个就是圣灵在做工，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了。如果你信主之后，你的心没有改，你的感动、你的眼光没有改，那可能哈、啊，可能要不你没有神的话，或者你还没有真信，或者你还没有全备的信，有偏差的信，所以常常得的感动是不对的，没有全备的信哈、啊。比如说，他说他的话说他是完全供应我们的，但是如果我仍然感觉到有种缺乏感。那你这个感动是错的，这个我们讲这个生命树哈、啊、那个系列，实际上一直在讲这个，那个整个系列都在讲这个感动啊、情绪啊、错觉呀、啊。那这个感动是错觉了，你仍然有缺乏感，就不对了，你没有信神的话，所以感动不对，也就不能带来圣灵的大能大力，也就不能彰显神的生命。又比如哈，他说他是全然接纳我的。然后在我的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，然后他也把荣耀尊贵赐给我为我的冠冕。那如果我每天还活在一种自卑感，而什么抑郁啊这种自卑感的时候，那你那个地方那个感动是错的，你没有按着神的话语，你没有或者是没有真信，或者他说，比如说 当夫妇吵架的时候，比如夫妇吵架的时候，然后突然有一个意念说让你闭嘴，就那天 Lucy 做那个见证哈，就是你吵，比如说夫妇吵架，你突然里面就有一种感动，一个意念说你闭嘴，然后他说你这个是，如果你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，你等一下会看见圣灵做工的，就你闭嘴了，然后圣灵会在另外一个人心里做工的，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，他那个大能大力会显明出来哈，或者说当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。我们代祷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想到他的软弱，我里面有一种怜悯的心啊，那些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传统福音派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传统福音派的问题就是不讲圣灵，或者是一种概念性的讲圣灵，字句性的讲圣灵啊。那么灵恩派的极端灵恩派的问题呢，就是什么感动都说是圣灵感动。今天神感动我要做这个，明天感动我到那儿传福音，很多很多的感动哈，没有查验，因为邪灵也是感动人的，邪灵也是感动人，所以灵恩的问题常常就是把主观经历绝对化，就你自己有一个感动，然后你就把它绝对化，说啊这个就是圣灵感动我的绝对化，没有一个查验，没有一个根基，没有一个查验，所以每一个当下。就像我们当我们听信息的时候，其实圣灵正在他发射他的意念哈，所以我们那个中午祷告会的时候，宝清姐她每次都说，她说哎呀，你们一祷告完了，我就心里就平安了。实际上是那个话语，他相信了，他接受了啊。比如说神与你同在，你不要害怕啊。那个话语他相信的时候，他里面马上就会有感动，就是平安了，就是他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，平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我是记得在那个生命树那个系列啊，我们之前去年讲的吧，就讲到各种谎言它带来的各种错觉哈啊，什么人际观呐、人观啊、自我观啊、金钱观、身体观啊，就这些很多很多，我们接到如果是接到一个错误的意念啊，谎言不是真理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多错误的情绪反应，所以。如何在当时当下，我们是靠我们来如何在当时当下来打这个属灵征战？我们是要穿上真理的全副军装，这个很重要了。就是你接受到的那个意念，它是真理吗？是合乎神的话语吗？所以是穿上真理的全副军装，它带来的那个就是圣灵的感动哈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一转念，你一转念，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。你听神的话。神的话进来就平安。好，那第二个大点呢，就是讲到有根基的认识圣灵。我们常常，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姐妹，她也经常就是啊，今天圣灵感动我，我要来澳洲参加特会啊，明天又感动我，我要到香港参加特会啊。很多她老说这个，我心里面就会有个疑问，这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吗？所以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是要知道。这个感动是从哪儿来的？是要有根基的来认识圣灵，否则是没有根基的，否则没有根基。那圣灵感动的根基是什么呢？那个根基就是你要看见神的美意和神的旨意，你看见了那个是神有一个神的相信有一个神的美意，有神的旨意，然后有神的话语进来，比如哈，我就。以我的例子哈，我做一个我举一个小例子啊，就是我星期天不是做见证嘛，然后我们那个姐妹她买房子，买错了以后呢，她的房子她就不能住，就太破了，她没法住，那她就很难过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因为刚买的房子马上卖的话，她已经是很贵的价钱买的，那马上卖肯定会亏。因为还有什么税呀、那些钱啊，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马上卖他觉得会亏，要是不卖呢，他没地方住，就他不能住那个房子。我就在想哈，那我看见神的旨意，所以我就要查验，我就要查验，那我就要问神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我说我要不要帮他一起来，他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我说我要不要帮他一起来买一个房，帮他去买房卖房哈。那我是看见了。那我查验的时候呢，我是看见了神的美意，就是我是因为看见了神的美意，什么美意呢？因为之前他买那个房之前，我是让他等，我一直让他等，他不等，他不等，他就一拍脑门，他就别人一说一句话，他就买了。 然后他就开始后悔了。那么前面神让他学的那个功课，我一直说他要学的那个功课就是让他等候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听从神呐、啊。那么他已经学到了，因为他非常难过，他就一直说，哎呀，我没有等啊，我没有。那个第一个他功课学到了，第二神的美意，第二个就是他神总是让我们先知道我的不能哈，我不能谦卑了。那么神的美意不光是让他学功课，神还有一个美意。就是让我们一起来经历，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神是能够起死回生的神，神在任何困境当中，他都会有出路的神。那么因为那个姐妹她还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我查验神的美意呢，就是我陪着她，我们来一起来经历神的这个起死回生的能力，神的全能，因为她没有经历过，虽然我相信，那么我陪着她。那么，所以我的那个感动，我就那上神感动我说我去帮他买这个房，那么这个感动是神的感动吗？那我就要查验了，是基于我对神的美意和神的旨意的一个看见。我看见就第一，他学到功课了，功课已经学到了；第二，让他再一次经历神的大能哈，不光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不能哈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你怎么查验你的感动？是圣灵的感动吗？你要看见神的美意和神的旨意啊，也是建基于神的话语上的。那么朱牧师这个地方举个例子，他说，比如你看见这个孩子特别糟糕，没有希望哈，那这是你的感觉，这是你的感觉。那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？神的话是说，列邦万民是因你蒙福的，你的孩子是蒙恩的人的后代，他当然是蒙福的，所以你要恢复。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？然后你相信，你话上里面就会有一个信心，就会有一个心感，那个就是圣灵在感动你啊，就恢复神的话的那个心。所以我们信徒的问题呢，就是不认识圣灵，所以也没有从这个感动，也对自己的感动也不重视，也不查验。也不会恢复神的话哈，所以我们的信仰常常走向了一个死板化，走向了一个死板化，教条化，只有头脑的知道，没有真信。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哈，我个人的感动就是说，讲到圣灵，有几个词是非常重要的，一个是感动，一个是真理。你是基于真理之上的，神的话语上，还有一个真信，就是这个三方面是你说认识圣灵哈、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感动，他做工他就是靠感动你来做的，还有你是基于真理吗？真理，神的话怎么说的？还有你真信吗？还是你在信你自己的那些世界上的那些观念？这几个都很重要的哈，所以圣灵是神的灵，所以他一定会高举神的话。和耶稣基督，并他钉的十字架，所以圣灵就是信神的话的心，或者感动，或者意念，他带出来的哈，就是他以感动、意念、眼光、思想来体现、来呈现这个圣灵的工作。那肉眼是看不到的，但你的心灵却是知道的。所以真正的圣灵，是你信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个刚强壮胆的心。那个喜乐的心，那个盼望的心，那个勇敢传福音的心，那个就是圣灵了，那个就是圣灵。所以这个圣灵呢，他说这个不是模仿的啊，什么是这个人圣灵充满了，或者他说方言了啊，他按手被人赶鬼了，然后这个不是模仿的，这个是根据跟我们里面你有神的话吗？你的心思、你的动机是基于神的话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模仿什么方言了、按手了，你外面的模仿，你里面的心灵不对的话，圣灵是不做工的。那邪灵是什么？邪灵就是不信的一种心感，不信的这种心感哈，也就是在神的看法、神的话以外的人的看法、人的观念那个带来的感动，他说都是邪灵的感动，就邪灵就是不信的、不信的灵。我自己想到的是什么哈，我就引申一下，比如说你该睡觉了，你该睡觉，但是你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不满足感，然后你就还在滑手机，因为你不满足感，然后你觉得手机好像带给你一些资讯啊，带给你某种满足感哈，那这个不满足感， 这个不是从神来的，这是你自己的、自己的一些偶像也好哈。比如你觉得这个资讯能够满足我啊，资讯能够，其实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灵啊，是真的只有爱能够满足我们，真的只有神的话的信心能够满足我们哈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查验，比如到晚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要顺服神的美意而活的。顺服神的感动。那你如果晚上的时候还特别想滑手机，你要停一下了，你要停一下。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吗？这是到底谁的感动，还是邪灵的感动？你自己的不满足感在那个地方哈、啊，那你到哪去找满足感？你是不是要祷告了？你是不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了？回到神的爱里面来了哈？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动哈、啊，就我就想，哎，对呀、啊，我晚上的时候哈、啊。我比较不太查验圣灵的感动了，就好像我想干嘛就干嘛了，就这种。我早晨的时候我还想，哎，今天圣灵让我神让我做什么呀？我还会查验哈，神的带领啊。可是做活着活着活着，我们就开始想干嘛就干嘛了，然后就按着肉体的感动开始活了哈。晚上想刷手机就刷手机了，那种其实我自己发现，我其实就活着活着就忘了我要顺服神的感动而活啊，我就按着自己肉体的感动而活了哈。所以这个就是。邪灵也会感动我们，对，就那种不满足感啊，其实那时候不信的灵。然后周牧师呢，他下面就引用了一些经文哈，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说，大家可以自己听啊，自己看哈。那他主要是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的2章1到16节的一些经文，比如说他说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啊，只有借着神的灵来显明啊，什么就这些经文啊，那么在很长一篇很长一段哈，那我不做多的说明，大家可以自己看啊。那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说什么是神的事，什么是人的事啊？难道教会里的事就是神的事吗？难道你在看孩子就不是神的事吗？啊，他说讲到神的事，实际上是讲到更多是讲到你心中的动机，你的方法。你的眼光、你的目标，你是不是为着神？你是不是靠着神？是不是用神的方法？你是不是按着神的吩咐来做？那个事就变成是，那是就是神的事了。所以换句话说哈，我把它精简一下，就是说 how you do it，就是你怎么做的这件事情，你是怎么做更重要，比你说啊，我是为教会在做事，我在做教会的事情，我在做教会的账。啊，这叫 what you do，就是你在做什么哈，那么神的事是更关乎于你是怎样的，你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灵状态来做，就 how you do 是过于 what you do，就是由 how you do 来决定它是神的事还是人的事哈，当然 what you do 也很重要啊，你当然不可能去贩毒啊什么的，这个肯定不会啊，但是常常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，就是看你的心灵的一个状态。看你心灵的状态，决定你是在做神的事还是人的事。然后呢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说，他说我们都希望家人信主，那么，靠人的方法哈，那就他就说，如果靠人呢，我们就会催他，然后我们就会拉他来教会，然后我们就唠唠叨叨的整天说哈，那个叫靠人的方法，靠自己的方法哈。他说信主是要有圣灵的感动的。就这个人，他真信那是圣灵的工作，一定是有圣灵的感动他的。那你就要观察，你要靠主。什么叫靠主呢？你要观察圣灵是不是已经感动他了，是不是他已经谦卑下来了，他心里面是怎么样的？我们要先要解决心的问题，是心灵的。所以他就讲到说，属血气啊，有2个层面。第一个就是属血气，第一个是没有重生，根本就不信主。所以他的目标判断都是为着今生，没有永恒的眼光啊，整个就是目标全是在为地上事情而活。那第二个层面呢，就是信主的人啊，但是还不懂看人的心，你还不懂得看圣灵是怎么样在感动他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不懂的话，你还是在血气的层面。那么属灵人也就有2个层面了，属灵人就是说我们重生了，然后我们的目标，我们是为着神。而活，然后我们的判断是依靠神的话语，然后我们的方法是依靠神，然后我们对圣灵的感动会越来越的清楚， 你对第二个层面就是对心灵的事情越来越清楚了。对心灵，就神在他心里怎么感动他，在我心里怎么感动我，那个你越来越清楚，这叫属灵人。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有灵的生命。那神是他是借着十字架来显明圣灵的，是借着十字架来显明神的心。如果所以十字架显明神话语的精义，如果我们不是从十字架来认识的话呢，你的那个圣灵的感动会没有根基的。首先呢，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也就是在一个关系当中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神给我们儿子的心，也就是蒙爱的心、自由的心。那么这个心带来的是力量、能力、权柄。相反呢，奴仆的心就总是在一种怕的当中，惧怕，怕犯罪，怕神不爱我，怕得罪神，总是在一种惧怕的里面哈。那神他不是要用律法来约束我们，乃是要让我们得着一个爱神爱人的心，活在爱里的一个心。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有灵的生命啊，就是这个心灵是一个活在爱里的。第三个就是十字架显明神的约。那这个约呢？实际上，这个约就是讲到我们终身的一个目的。我们是从天国而来，从天而来，往天而去。那么他所带给我们的就是你说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是从天而来，往天而去。他带给我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心，就是我的一切是为着天国的，我跟这地上的人的这个目的方法都不一样了。那么，所以分别为圣，它不在于一些好的行为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误解啊，分别为圣好像就是一好的行为啊，我做得很好啊，它乃是在于分别为圣，就是说你这个人，你整个的人生的目的是往天而去的，你整个人生的目的是跟这个世界的人是不一样，就分别出来为着圣洁的国度而活的。比如说哈，他说是，比如说上帝赐给我们是一个小教会，那么就是我们就要用这个小，就是用这个小教会。来祝福更多的小教会，所以就是说，他说你的教会可能虽然小，但是你的意向要大，这叫分别为圣的眼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人的眼光不一样了。世界呢，我们都是被条件、被环境影响的，所以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眼光，就是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我们的心灵就觉得啊，要不就是好的，要不就不好的，受环境影响的那个心是没有分别出来的。那个还是世界的人的这个活法，心灵要分别为圣，就同样的情况，同样这个条件，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因着有神的话语而有不同的看见，有不同的眼光，这个叫做分别为圣，就你是分别了，你跟这个世界的人的眼光不一样，他们是按着情况来反应，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语而反应了，你已经分别出来，完全是为着天国而去的。好，那十字架显明神的约哈，十字架也显明我们信仰的内容。你说那个灵，所以灵在凡事上圣灵都会感动我们嘛。实际上，它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关乎身心灵生活人际关系前侍奉，在这所有的方面，其实神都有带领的。那么我们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信仰是涉及到这些多方面的，信仰涉及到这很多方面，就刚才我们说这些方面哈。那么在每一个那个过程当中，神是要把他的话语、把他的智慧、要把他的眼光给我们。就比如说你在人际关系当中，神实际上是要让我们恢复他的那个话语、他的眼光。我们心是靠着他的话而保守的，比如说人际关系，我们首先要恢复。他说你是万福之源哈，我们喜欢用，我比较喜欢用说你是万民的祝福啊，就是当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要恢复一个神的话语，就是你是万民的祝福，你要恢复这个定见。那这个后面那个医治时刻会讲的更多，就是他每一方面。你都要恢复什么样的神的话？我们错误的观念是什么？谎言是什么？比如侍奉，你在侍奉上面，你首先要恢复的是神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就是神的智慧，就是你要恢复神为，你是看见神在做什么，你才做的。 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侍奉观。好，那第五个就是信仰的方法。信仰的方法就是寻求而听从，就我们的活法。我们的活法就是寻求神的美意而听从。神是活的，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有他的旨意的，然后他会感动你。所以我们的活法就是凡事来寻求。比如说我说晚上9点钟了，那我就要寻求一下啊。那神你的美意是什么？哦，要睡觉了，那就不要再看手机了。这就是神，你要寻求。哦，那我要听从，好吧？那我就不看手机了，我不按自己的方法了，我不按自己的感动，那我要寻求你的，我要顺服你的意思，所以靠神的话，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定是先恢复神是有美意的，我们先恢复，先要得着对的感动嘛，就圣灵的感动，我们靠着神的话，我们先确信神是一定是有美意的。然后在平安当中，我们才能听对声音。神是有美，比如我前两天牙疼，不是就是那个牙那个位置，牙那个位置，我不知道是我那个牙被虫蛀了呢，还是我牙龈发炎了呢，还是我上火了呢，还是啥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当时就是想着，我要不要看医生啊？要不要看医生啊？啊，疼了几天了，哎呀，我就说是不是那个牙有虫蛀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就在想，哎，我再祷告一下。我在安静，我在祷告。那我在平安当中，我相信还是有美意的嘛。我也不知道啥美意，反正我相信是有美意。那么平安当中，哎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上火，牙龈上火发炎，所以我就去吃那个知柏地黄丸，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。哎，我吃了2天。好了，就我原来还想去看牙医，说是不是要补那个牙呀什么的。那现在我就不用去补牙了，所以这个就对了。那就是我觉得啊，没事儿，就是再把这个叫降火哈，吃点绿豆汤啊什么的。所以讲到圣灵是讲心的，也就是在凡事上哈，圣灵是讲心的，在凡事上得着儿女的心，得着爱神爱人的心，得着分别为圣的心，一个智慧充满的心，一个凡事寻求听从的心，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圣灵是讲心的，那么下一个大点呢，朱牧师就是讲到说这个，但是撒旦啊，另外一面啊，神是要给我们他的心，给儿子的心，撒旦会阻挡破坏这个心，魔鬼也是灵，他知道人能力的源头在乎心，所以他不会让你神，他就不让神的话语临到你的心里，他就要拦阻，八种拦阻的工作哈方法。魔鬼有八种，第一个就让人无知，让你对神的话也不渴慕啊，或者是疑惑呀、不信啊，那你能得到圣灵的感动吗？那不可能，神的话就没有临到你的心嘛，所以就不会带来圣灵的感动了。那第二个是让人很固执、很任性，就是不想顺服了，就不想听从，还想听自己的，也不想死。那圣灵怎么？那你怎么会？你没有神的话呀，你不顺服，圣灵怎么会来感动你？你也听不见啊。第三个是让人死守戒律、教义、行事，不重视心灵的感动，就是你从来就是好像这个信仰追求都是在我要做什么呀？我这个可以吃吗？我那个可以做吗？这信仰老停留在这个层面哈，就是这个戒律啊、教义、行事啊。那不重视这个心灵的感动啊，那就只注意外表的行为，那么这个你也很难明白圣灵的感动，你根本就不重视心灵的感动，所以你也不查验，稀里糊涂的就这样过。第四个，肉体的情欲、罪孽会拦阻人得到圣灵的心，比如说我们体贴肉体，人的懒惰呀、血气呀、愤怒啊，你任凭他呀，你就体贴他呀。贪心啊，淫乱呐、啊，这些意念啊，你不去向他死啊，你不停啊，他进到你的心里的时候，他会成为淫累的，他会越来越成为淫累的，得不到圣灵的心啊。第五个就是人情仁义，撒旦也会用人情仁义来拦阻人有圣灵的心。什么叫人情仁义？就是你的判断、你的选择都是面对人而做的。你都是面对人来做的，以人高不高兴，而不是以神的话怎么样来做一个选择，就是啊，他不高兴啊，所以我不这么说了，啊，他不高兴， 啊，我就怕人，所以你讨好人呐、啊，怕人生气呀、啊，你是面对人而做的。那圣灵，你这个方面有顾虑的时候啊，你顾虑的时候，圣灵不敢动你啊，或者说你消灭圣灵的感动啊，你也听不见圣灵的感动，因为你的顾虑的，你关注的是人怎么样，你也不关注神的话怎么样，神怎么说，那你当然也得不着那个圣灵的感动。第六个就是环境和人的话，有些人不能得到圣灵的心，因为一直受环境和人的话的影响，就是那个人的话就一直进来，你就一直接，一直接，一直信，人的价值观啊，人怎么说你啊，就是看重人的话过于神的话哈，那圣灵的感动不来的。第七个，人为的热心，魔鬼也会让人很急忙的要为主做大事啊，为主要成就什么呀，而不是一个听从的。他前面不讲了吗？凡事是听从的心啊，不是听从神的吩咐而做。哎呀，都是我要咋地，我要为神做大事啊，靠自己。但是呢，常常你虽然在做事情，但是却常常和弟兄姐妹有人际冲突啊，就是你太高举做事情了。有些人特别的重视做事情啊，从那个做事情上要得到他的一种价值感吧。所以反而会跟弟兄姐妹有冲突，或者自己不喜乐，或者会 burn out 就是你就是很累，然后服侍的不喜乐，或者常常生病，越服侍越累，越生病哈，施工也没有果效，因为那不是圣灵让你做的，是你自己要做的，没有圣灵的加添圣灵的能力，也没有带出圣灵的大能哈。那么那是你自己要做的，不是圣灵让你做的，所以就没有果效。第八个，不踏实。魔鬼也是让人总是追求一些神秘的经历呀、恩赐啊、人的恩高啊、人的能力啊、追人呐、就这些。圣灵的你也得不着圣灵的心哈、就是老是在追求这些其他的东西。好，那么第三点就是有系统的认识圣灵的作为，圣灵的工作就是作为，就是一直要赶出这个邪灵。那我们要如何明白靠圣灵？这个呢，他说下一次再讲如何靠圣灵实际的赶鬼，这个是下一次的重点哈。那他这一次把圣灵的有几个概念哈，帮我们理清楚哈。第一个是圣灵的内住。然后是圣灵的感动，然后圣灵充满，然后圣灵的果子，然后圣灵的恩高哈、真的很系统啊，系统的来认识啊，圣灵第一个圣灵的内住，那什么时候圣灵内住？就是当我们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重生的时候，圣灵就内住了，因为否则如果你心里没有圣灵的话，你是不可能口称他为主的，所以你口称他为主，说明圣灵在你的里面了，你心中是有主人了，有永恒观了。啊，那这个是神的作为哈，这圣灵就内住了，他跟人的行为无关。啊，他的证据就是说，你圣灵内住了吗？他的证据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改变了，你能口称他是他主，你的目标改变了，方向改了，你向天国而去了。啊，第二个圣灵充满，圣灵的感动。第一个是圣灵内住，第二个圣灵感动。就圣灵内住以后呢，我们可能对神的话还不太认识，或者认识的不全备。但是，当你有心，你有心有这个，他说有心的时候啊，那么我觉得就是一种愿意的心了。我愿意接受你的话，我愿意接受儿女的身份哈，我愿意相信你的话，我相信你有没有？我愿意的时候，我有心要来寻求认定依靠神的话的时候，就说当你有心来寻求认定依靠他的时候，圣灵会把他的话给你的。那个时候。你会得到的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就是神的话的一个感动带来的感动。所以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，就当你无心在听的时候，圣灵不会感动你的。比如我们听讲道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一个饥渴慕义，或者是藐视这个讲道，那么你无心，就是你没有心要听神的话的时候，圣灵不会感动你哈。那第三个，圣灵充满，圣灵的感动有了以后。你自己的意念要死，就圣灵有感动，但你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动啊，你要死，你要向他说 no，然后全心的、一心的、专心的， 注视、专注那个感动，就是那个圣灵的感动。你专注在那个感动哈，那个带来的圣灵充满。所以圣灵充满跟你有没有向自己的意念死，向自己动机死，向自己的方法死，向自己的目的死有关系的。就你死了多少，它就充满你多少嘛。你这个管子倒空了，你这个杯子空了，它像瀑布一样，哗，它就充满你哈。所以充满不充满，就跟你自己里边是不是还保留你自己的那些东西有关系的。你保留你不死，那么它没有办法充满你啊。第四个是圣灵的果子，那么在我们这样专注圣灵的感动也顺服，那么内在呢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哈，就这些果子哈，内在的果子。那内在的果子也会带来外在的果子。外在的果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，比如说你活出平安、喜乐，你在家里边的气氛，你家里的气氛是很喜乐的哈。他说，家中那些刚硬的灵啊，会离开的，会离开。其实为他们赶鬼了，实际上就是一种赶鬼了。你活在平安的里面、喜乐的里面啊，他那个你家人心中那些刚硬的灵啊、不幸的灵啊，都会离开的。然后福音的门就会打开了。福音就是他会得到圣灵的感动了，那个灵就可以感动他，那么福音的门就会打开，那就叫外在的果子。好，那么这是圣灵的果子。第五个是圣灵的恩膏，圣灵还要膏抹人，加添你的恩赐能力哈。也就是当我们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角色、岗位、使命，当我们忠于的时候。那是因为这是神让你做的事嘛？你忠于神让你的神给你的托付啊，神给你的护照的时候，圣灵一定会恩膏你的，他会给你更大的一个能力。对，那么这个就是有系统的认识这个圣灵啊。那这篇信息真的是很好，很丰富，内容也很多啊，理清了很多的概念哈。把这个圣灵的重点啊，所以圣灵的内住感动充满果子恩膏。那都是我们心里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要操练对这个心啊，对这个心灵要敏感，对你的感动啊，也特别是对你的情绪啊，对你的情绪要常常查验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敢于死，你敢于向你自己的那些错误的感动、错觉，你要停下来，停，你向他说停，你要向他说 no，这个不是圣灵的感动，这可能是邪灵的，是我自己的那个老我的一些意念带来的一些东西哈，那么最终你越愿意死，你就越被圣灵充满，也是越有能力，也越平安喜乐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一篇的概述哈。